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土耳其表示他不会向守卫科巴尼的库尔德力量提供武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正在攻打叙利亚境内的这座位于叙土边界的城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表示，守城的库尔德人同库尔德工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库尔德工人党为了争取在土耳其的自治已经战斗了30年。土耳其战斗机上星期刚刚轰炸了工人党武装。土耳其和美国都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说，如果指望土耳其政府公开同意美国提供这样的支持，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巴尼的激烈争夺战还在继续。美国官员说，联盟军队的战机星期六夜间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8次轰炸，其中6次在科巴尼城内。国际救援机构乐施会呼吁欧盟国家外长采取更多行动应对埃博拉疫情。乐施会说，这种疾病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一代的重大人道危机。这家英国慈善机构的会长格德林呼吁向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调动更多的军队、资金和医务人员。这几个国家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格德林说，没有努力应对埃博拉的国家面临着有人感染死亡的危险。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星期天在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公开信中说，抗击埃博拉涉及全世界的利益。他说，作为地球公民，每个人都应该发出信息，表示他们不会让千百万西非人孤立无援。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已经有4500多人死于埃博拉。卫生专家预测，到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数千人死亡。世卫组织说，在埃博拉疫情得到控制后，将对全球对这场疫情的反应进行全面审核。香港特首梁振英指责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梁振英星期天在电视采访中说，几个星期以来的示威不完全是内部抗议活动。不过他没有说出他认为幕后操纵抗议活动的国家或者团体。他的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最近的评论基本相同，那些评论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操纵抗议。星期天早些时候，香港警方和抗议者发生冲突，令人进一步感受到香港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僵局。数十名戴着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强行冲进在旺角设置了路障的抗议人群。美联社报道说，有20人在冲突中受伤。在这次冲突的数小时前，香港政府表示可能会在星期二开始和学生谈判。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武装在乌克兰东部爆发新的战斗，导致4名平民丧生。上个月的停火协议基本上在乌东得以维持，只有分离主义力量大本营顿涅斯克除外。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每天为争夺当地的机场而交战，目前尚未有任何一方控制机场。预计乌克兰和俄罗斯下星期恢复谈判，以结束亲俄分离分子数月来在乌东的军事行动。乌克兰、俄罗斯和欧盟的代表将在布鲁塞尔举行谈判。印度两个邦星期三的选举正式结果显示，印度人民党将大有斩获，从而加强了总理莫迪的地位。莫迪在5个月前的全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人民党轻取对手，在北方的哈里亚纳邦和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组建政府已成定局。长期以来，这两个邦一直是国大党及其盟友的堡垒。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金融中心孟买所在地，而哈里亚纳邦的发展速度居全国之首。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次胜利是历史性的，值得无上的欢庆与自豪。国际新闻报告完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19号进入了第22天，再次爆发抗争。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波士顿的家中与中国高级官员杨洁篪举行了前所未有的有实质内容的交谈。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北京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很多引人关注的变化。节目当中，我们有记者东方的报道。推倒列宁塑像的运动呢，在乌克兰继续升温。详细内容呢，我们稍后有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呢一块儿来关注香港的局势。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19号进入到第22天，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于星期天凌晨在旺角继续和警方对峙，并发生了冲突。占领运动呢，星期天晚上在金钟雨伞广场举行和平抗争、坚守阵地、重夺未来为主题的集会，继续呼吁抗争行动必须保持和平、非暴力。下面呢，我们就连线人在金钟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我现在已经转到了旺角的占据区。
哦，那请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来到旺角，也就是今天出现这个对峙抗争啊，和冲突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对，在旺角呢，星期天的凌晨，还有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呢，连续两个晚上都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占据者与警方的对峙，而其中呢也发生了一些冲突，都有人受伤。主要是呢，一些占据者呢希望重新夺回在星期五早上被警方抢的这个在弥敦道和亚杰老道这个十字路为中心的这个占据区。今天凌晨呢，就是在星期六的凌晨的这个占领行动中呢，占据者呢把从亚杰老街的人行道一直到灯打市街这个人行道，这个长达几百米的这个一段路段呢，就是弥敦道的南北行线呢，都已经给占领了。但是呢，他们昨天有人呼吁呢，需要把这个就是原来最终占领区的主帐篷的位置所在地，也就是弥敦道和亚杰老街的这个十字路口给争夺回来。为此呢，这个一些示威者呢，拉开警方在这个十字路口设置的铁马和这个障碍，完了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嗯，这个说起来呢，一个是在旺角，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金钟的雨伞广场，这是两个不同的占领地啊。那
对对对，
说起来是不是
今天晚上呢就在旺角这儿呢，现在这个在这一段弥敦道这个南北行线上呢，至少有3000-4000人在，有的在这儿静坐，有的在聚成一堆一堆的进行讨论，进行商讨，而且在十字路口处呢，仍然有大批的示威者，还有围观的群众在围观，但是路中间呢都是。四面都是由警察把守。另外，刚才在金钟呢，他们召开这个今天的这个集会，在这个集会上呢，这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呢，他这个主要是批评特区政府在答应跟学生恢复对话以后呢，就在星期五的凌晨以清除路障为名呢，来这个 清除这个路障和这个占领区。完了呢，他批评政府呢是以这个警方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而且呢，他表示他对这个星期二跟政府的对话呢不感到乐观。这个同时呢，寻衅滋扰召集人黄之锋呢，他再次呼吁，就是市民星期二呢能够来到金钟雨伞广场呢来观看这个对话直播，声援给学生代表。另外呢，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呢也再次，这是连续几天，就是呼吁在占领运动完结以后呢，他会带领一些人去自首，以显示他们不是在挑战这个法治，而是尊重法治，而且呢不逃避法律责任。而且他呼吁呢，他说希望能够制造这个最多人自首的这么一个世界纪录。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哈。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虽然不是很重大，但是就是一个词汇，为什么叫金钟雨伞广场？你能不能给听众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在最初警方跟市民的这个对峙中呢，警方因为喷洒这个胡椒喷雾，那这个一些抗争的这个示威者呢，除了戴上口罩还有眼罩之外呢，利用雨伞来抵挡这个警察的这个喷雾，胡椒喷雾。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跟警方最处在最前方的跟警方对峙的人呢，都是举着雨伞。所以呢，就形成这个外媒啊，美国媒体开始把这场占领运动呢称为雨伞革命。但是呢，从这个占领运动本身呢，他们不希望别人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呢，他们自己改名为这个雨伞运动，或者是就是金钟这个主广场呢，他们命名为是雨伞广场。
这还是挺有意思啊，也是很形象的一个。刚才你提到已经有学生领袖表示对，星期二这个对话呢，不看好。那这是，也就是运动领导者发出的一些信息。那在政府方面，你估计这个星期二的对话还有没有希望，或者会不会有什么进展？
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对话应该是星期二会可以进行。尽管有连续几天的警民对峙的情况，但是呢，双方在目前的状况下呢，都愿意坐下来，展开这个对话。尽管呢，外界普遍预计呢，第一次的这个对话呢，不会产生什么进展，但是呢，这个大家都有认为，就是说有坐下来进行对话的必要，以呢把目前不断升温的这个占领行动呢，尤其是在旺角这个地方的这个不断升温这个紧张局势呢能够降温。另外呢，这个泛民26位议员呢今天晚上发表一个联署的公开信，就是呼吁在星期二对话以前呢，这个各方面包括占领的市民，而尤其是警方呢，不要进行任何的清场计划，包括移除这个障碍物。他们希望能够各方呢都能够避免采取一些阻碍这个对话发生的一些行动。他们希望能够让这个政治问题呢正式解决，因为警方的清场行动呢，他们认为只会激发更多的冲突，无助于这个解决任何的困局，而且会给这个对话造成障碍。
好，感谢海燕从香港给我们发来报道。海燕，我们知道你已经在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天啊，连续进行报道，也没有一天休息。不过呢，我们仍然呢是期待着你，明天以至星期二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消息。谢谢你，海燕。
好，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方面的消息。 韩国官员说，韩国和朝鲜边防军星期天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发生交火，韩朝最近连续发生对峙事件，这是最新的一起。韩国国防部说，一些朝鲜军人星期天向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靠近，韩国军人鸣枪警告，朝鲜军人不但不后退，反而开枪回击，双方交火持续了大约十分钟，朝鲜军人后来返回分界线朝鲜一侧，没有关于交火造成伤亡的报道。十月早些时候，朝鲜曾向韩国活动人士放飞的散发传单的气球开枪，导致双方交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的占中运动开始以来，北京当局加大了打压声援占中的内地异议人士的力度，体现出中国政府阻止香港的争取民主集会越境蔓延至大陆的决心。与此同时，中国内地一些并未公开声援香港占中的维权人士也受到了当局的拘押或者被失踪，许多网民纷纷批评中国当局的做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介绍。
自从香港民众为争取真普选而开展公民抗命运动以来，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纷纷声援香港民众的占中行动。由于声援香港占中的许多华人都在民主国家，因此他们并没有遭到所在国执法机构的打压，而在中国大陆声援香港占中的人们则遇到当局截然不同的对待。《纽约时报》10月14号的报道称，据活动人士和外交官的估计，自香港占中示威活动在9月底开始以来，中国大陆被拘留的相关人士在50到100之间，其中一些人随后被释放，但还有一些人仍在押。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则称，香港占中掀起内地抓人潮，规模超过茉莉花革命，并且称中共拘押了上百名意见维权人士。在被拘留的人中，有的是剃光头表示支持占中的人士，有的是在公共场所打出声援占中标语或是做出声援手势的异议人士，还有十几人是因为在北京艺术区宋庄参加一次声援香港占中的诗歌朗诵会而被拘押，其中包括德国时代周报中国雇员张淼。尽管艺术家追魂并没有参加那次诗歌朗诵会，但由于他在宋庄艺术节开幕式中象征性地用共产党党旗上吊，因此也被拘捕。另外，就连一些温和派知名学者也遭到当局的拘押，例如船只行社会经济所创始人、社会改革倡导者郭玉闪、自由作家、民间公益一线行动者寇延丁、立人大学总干事陈坤和北大美术编辑施林等人都遭到拘押。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凯平则是被强迫失踪，而他们当中一些人，例如行事一贯低调的郭玉闪，并未公开表达支持香港占中。两年前，在帮助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胜利大逃亡的行动中，郭玉闪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使陈光诚及其家人在美国获得了庇护。郭玉闪曾经说过，由于他让中国政府蒙羞，因此他受到惩罚只是个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局给郭玉闪、寇延丁和张淼等人定的罪名都是寻衅滋事。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寻衅滋事罪是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分解的罪名，最高可判五年有期徒刑。而许多网民则认为，寻衅滋事罪也是口袋罪，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塞。网民秀才江湖比喻说，寻衅滋事罪比《西游记》中银角大王的宝葫芦都牛，妖怪拿着宝葫芦喊孙悟空的名字，孙猴子应一声才会被装进去。衙役捧着寻衅滋事罪这个邪恶的法宝，无论喊一声谁的名字，对方应都不用应就能把它装进这个万能的口袋罪里，无论何人何时何地。曾经与艾薇薇同时被拘留过的独立媒体人文涛说，2011年3月底我被抓之前几天去了五道口的船只行与郭玉闪一晤，他坦言船只行处境危险，对个人安危亦有预判，让至亲担惊受怕是他最为愧疚的。胡文石、船只行、公盟、家庭教会、立人大学还能勉强存在，庆丰地来，呵呵。 网络漫画家巴丢草在推特上说，维权人士郭玉闪遭警方刑拘，估计与公开表态支持香港和平战中有关。以漫画为郭玉闪以及所有因支持香港深陷囹圄的译者呼喊，这幅漫画的题目就叫《自由郭雨伞》。有的网民调侃说，才想到郭玉闪是不是名字叫坏了雨伞，所以落网。网民何其鹏调侃说，寻衅了，滋事了，焚书了，坑儒了，阶级又开始斗争了，人民又开始专政了，一国不再两制了，天朝处处做梦了，献给2014。知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发推称，几年前有朋友劝我小心发言，几年后他的作品先于我被全面封杀。一年前德国时代杂志的张淼劝我谨慎发言，一年后他光荣地进了看守所，而我还在外面晃悠。在这个国家，小心谨慎并没有太大用处，自我审查也不能保证平安，如果终究免不了坐牢，那就在被抓前说个痛快淋漓。自由作家许辉表示，大抓捕的红色恐怖，那么多的朋友都进去了，来，你我多干一杯，说不定哪天就进去了。网名为威廉退尔的评论家徐旭在推特上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程度远甚于当年的茉莉花革命之红色恐怖。网民包家铺子在推特上话里有话地说，战中事件香港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隐忍和宽容，你们闹得这么欢腾，我公安武警人民解放军抓了你几人？再看看内地，凡是敢开口声援发杂音的一律残酷镇压，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妙处，要懂得感恩。几枚催泪弹算啥？难道会比天安门的坦克机枪威力更大？敌对势力就是矫情。自从香港战中行动开始以来，中国大陆加强了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宣传，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下属刊物《红旗文稿》最新一期为例，仅这一期杂志就发表了两篇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评论，一篇题为《人民民主专政不可须臾离开》，另一篇叫做《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评论一出笼就引起极大的争议。美国纽约大学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表示，习近平宣称要推动法治改革，但打压行动似乎违背了这一誓言。中国共产党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一场重要会议，届时法治改革将成为讨论重点。孔杰荣说，共产党边讨论法治的必要性，边加强打压，这太讽刺了。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台湾当局不应该对香港政改说三道四的言论在台湾引发了震荡效应，各主要媒体纷纷发表社评，揣测大陆的意图，联想起中国高层最近发表的对台言论，舆论担心北京可能在四中全会前夕制定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对台政策底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国庆讲话论及大陆及香港政改，希望北京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中国国台办两次回应，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说三道四，两岸关系出现碰撞。台湾媒体纷纷议论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的可能。联合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两岸关系不进则退》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不久前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时，多年来首次在台湾宾客前重提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话题。社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最近在一系列涉台的重大场合，只字未提近十年来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令人担心中共领导人是否将在四中全会前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由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调整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阶段。旺报题为《四中全会前习近平挑明对台政策底线》的社论也指出，北京高层最近强调一国两制在实践上会考虑台湾现实，表明习近平不满马英九最后任期的施政弱化导致两岸事务推动不利，于是干脆挑明对台底线，不愿再节外生枝。 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周世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岸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
大陆是在逐步的调整对台的政策。从最近这两个月的发展啊，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后啊，其实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啊，对台政策呢将有比较新的这种思考方向。
习近平最近的对台言论前引九二共识，凸显一国两制，已经引起台湾各界的密切关注。周世雄教授认为，九二共识是过去近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支柱，北京若急于以一国两制而代之，实属不明智。
因为有九二共识，所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马英九总统上任到今天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两岸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密切，几乎在经贸的领域或者在其他的比较软性的领域里呢，两岸几乎是在同步的向对方增量。因此呢，我认为有九二共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架构，作为一个两岸继续往前迈进的一个基础啊，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报的社论说，九二共识主导了近十年的两岸关系，借助于它的效益，北京守住了一中框架的底线，台湾的蓝营则有了一中各表的空间，绿营也被迫为台独划出禁区。正是因为两岸有了九二共识的默契，国民党才赢得两次总统大选，也让两岸签订了21个协议，更使得民进党内出现了冻结台独党纲的声音。社论进一步指出，大陆若以一国两制取代九二共识，仓促地从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迈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新阶段，那就不仅会断送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而且会给民进党的台独势力解套。不过，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周世雄教授认为，现在就说大陆已经调整了对台政策的底线，还为时过早。
因为目前看来，一个中国或者简称九二共识基本上对台的政策上，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呢，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真的如外界的想象或者是外界的推论呢，九二共识呢走入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呢，我想我比较保留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个半年或三个月，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马英九总统最近在国庆讲话中重申了台湾的两岸政策，表示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内继续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国务卿在波士顿的家中与中国高级官员杨洁篪举行了前所未有的有实质内容的交谈。克里作东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两天的会谈，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也是坦率的交谈。他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埃博拉疫情、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朗和朝鲜核项目等问题，也讨论了人权、香港要求民主的示威，以及美国指控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等问题。尽管会谈的气氛是非正式的，其中包括晚餐和一位美籍华裔竖琴演奏家的演奏，但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克里国务卿让对方完全和仔细地听到了美国所关心的问题的看法。这位美国官员说，这次周末会谈的结果将是渐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明显。在波士顿举行的非正式会谈的目的是为美中关系升温，下个月将在北京举行亚太国家领导人首脑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首脑会议之后进行会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在米兰进行了直接会面。然而就在当天，日本国内多位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也向靖国神社遥送了祭品，这次再次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有关详情，下面是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介绍，李克强和安倍晋三在亚欧首脑会议的晚宴现场握手寒暄并互致问候，这是二人上任以来的首次交谈。同一天，靖国神社开始举行秋季例行大祭，日本110名跨党派议员前往参拜，安倍晋三也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说，中方对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出现的消极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他进一步重申，日本只有切实证实和深刻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中日关系才可能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敦促日方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恪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则表示，安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出于个人信念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在评论此事时说，美国鼓励日本继续同周边国家合作，以友好的方式通过对话来解决历史问题。目前，日本方面正在积极促成首相安倍晋三在即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面。外界认为，此次安倍采取遥送祭品的低调方式，而非亲自参拜靖国神社，这反映出他对于同习近平会面的渴望。尽管面对有关靖国神社的争议，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与安倍晋三的此次短暂会谈是近两年来跌至冰点的中日关系将有所回暖的最新迹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了解打击激进组织的消息。土耳其现在是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一员，但是到目前为止，安卡拉拒绝参与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采取不情愿的态度，是因为它的区域事务重点和美国有所不同。他们说，华盛顿的重点是伊拉克，而土耳其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的报道。
土耳其加入联盟的犹豫不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城市科巴尼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科巴尼，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抵挡伊斯兰国的进攻。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一直请求安卡拉出兵，防止激进分子攻陷叙土边界城市科巴尼。但是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据称坚守科巴尼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的亨利·巴基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安卡拉宁愿看到科巴尼陷落，因为如果叙利亚北部出现一片独立的库尔德地区，会促使库尔德工人党寻求类似的分权协议。
For the Turks, strategically, especially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in negotiation,
从战略上来说，特别是在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就解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举行谈判的过程中，叙利亚北部出现另一个自治的地区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
巴基和参加讨论的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埃里克·艾德尔曼都认为，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土耳其的最大利益。
Obviously, both the United States.
显然，美国和土耳其需要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与土耳其考虑重点的不同，妨碍了两国的沟通。最近， 在两国是否就美国使用土耳其南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公开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表示，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土耳其否认了这一说法。巴基说，从长远利益来看，保持孤立态度对土耳其来说是没有益处的。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议会批准了阿巴迪总理政府当中关于关键的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的职位的人选，完成了旨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新内阁的组建。伊拉克议会星期六投票批准由来自北部城市摩苏尔的逊尼派议员奥巴迪出任国防部长，由什叶派议员穆罕默德·哈班出任内政部长。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两项任命是朝着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这一联盟迈出的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在美国官员说，联军战机星期六夜间对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内外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8次空袭，争夺科巴尼的战斗仍在进行。联军对科巴尼城内目标进行了至少6次轰炸，并对伊斯兰国的其他目标进行了空袭。库尔德的医生说，至少有4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土耳其境内报道说，激进分子星期天早上曾短暂停止炮击，但星期天下午又开始向科巴尼发射炮弹和迫击炮弹，有些炮弹落在了科巴尼西部，有些落在叙利亚土耳其边界的过境点附近。库尔德消息来源说，科巴尼的形势好转，库尔德武装收复了周围的一些村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一个月来不断向科巴尼发动进攻。伊拉克议会批准了阿巴迪总理政府中关键的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职位的人选，完成了旨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新内阁的组建。伊拉克议会星期六投票批准由来自北部城市摩苏尔的逊尼派议员奥巴迪出任国防部长，由什叶派议员穆罕默德·哈班出任内政部长。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些任命是朝着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这一联盟迈出的一步。在这些重要人选获得任命之际，巴格达爆发一波新的暴力浪潮。自从星期五以来，一连串的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24人丧生，其中的一起发生在什叶派社区拉迪亚的一个咖啡馆附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会在休会期间召开听证，讨论美国对埃博拉和美国境内第二名护士感染埃博拉的应对措施是否恰当。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10月16号就埃博拉问题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应对埃博拉的对策。议员们向前来作证的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莫菲批评说，政府部门低估了这次的埃博拉问题。
When the latest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was confirmed months ago,
几个月前，当非洲爆发埃博拉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这和1976年爆发的埃博拉类似，可以很快被制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低估了这次埃博拉爆发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应对埃博拉的能力，因此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莫菲众议员说，这些错误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也表示，民众对埃博拉问题越来越担忧。
这不是演习，人们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令人无法接受。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跟在场的各位保证， 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的工作，确保美国人安全。美国和全球卫生社会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策略打击目前在世界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家医院出现第二名照顾过因埃博拉而死亡的病人邓肯的女护士受到感染，成为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的第二宗病例。根据报道，这名护士发低烧后还得到疾控中心的准许搭乘民航客机旅行。议员们就此纷纷质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弗里登并没有直接回答议员们的问题，并且不断重申疾控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美国人。
据我所知，他确实和疾控中心联系过，我们也和他讨论了他所报告的症状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评估。
第一名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星期四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德州第二名护士感染后，星期三立即取消了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行程，并在白宫主持会议，商讨各部门如何因应埃博拉疫情。他下令必须以更积极的方式防治埃博拉。在听证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来自西非的旅客实行旅行限制。
我
要重申我担忧的是，目前政府仍然拒绝考虑对来自埃博拉感染最严重地区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每星期有1000名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进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人认为旅行禁令不会奏效。
这种封锁的方法是不能阻止非洲民众旅行的，他们可以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
弗里登也认为，旅行禁令无法有效防止埃博拉。
如果我们禁止旅行，很有可能人们会改成通过地面交通旅行，也无从得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采取很多措施。
这次听证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多数议员在紧张竞选的时候举行。不过听证会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埃博拉问题发展的高度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和埃博拉相关的消息。国际慈善救援组织乐施会呼吁欧洲联盟国家的外长做出更多努力控制埃博拉疫情。施乐会表示，埃博拉可能是这一代人独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在西非已经造成4500多人死亡，卫生专家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几千人死亡。古巴前领导人表示，古巴乐意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古巴电视台在广播中宣读了88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文章。卡斯特罗说，我们将乐意和美国人员合作应对疫情，这不是为了寻求古巴和美国这两个多年敌国之间的和平，而是为了世界和平。这是一个可以也应当争取达到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赞扬古巴为应对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危机而做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克里说，古巴是一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却派出了165名卫生专业人员，并计划再派遣将近300名医务人员前往疫情最严重的西非。古巴长久以来，每当世界各地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派遣医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巴基斯坦西南部官员表示，武装分子打死了至少7名劳工。当局表示，遇难者来自东部的旁遮普省，在动荡的比鲁支省，一座养禽场被绑架。多年来，比鲁支一直受到分离分子叛乱的影响，反叛分子在比鲁支省袭击安全部队、政府设施和平民，同时也把定居在该省的其他族裔的巴基斯坦人列为袭击的目标。 在罗马方面，在有迹象显示罗马天主教会可能缓和其反同性恋立场的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主教则否决了一份文件草案中有关避免歧视同性恋的内容。世界各地的200名主教星期六在梵蒂冈结束了两周的世界主教会议，并发表文件的最后文本。会议以多数票否决了文件草案中有关应以尊重和体贴的态度欢迎同性恋以及避免歧视同性恋的措辞。梵蒂冈发言人说，教宗要求公布一切公布文件的每项内容的得票率，从而清楚显示每一条的赞成票有多少，每项内容的成熟程度。世界主教会议的文件草案受到保守派的批评，他们要求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这显示教会中保守派与改革派成员有分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星期三发布的九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提供了又一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有经济分析师说，中国经济放缓给一些新兴市场会带来机会，未来一段时间人们将看到资金流入那些地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低于政府年初制定的3.5%目标，也是中国近五年来未曾有过的新低点。另外，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使得九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1.8%，延续了自2012年2月以来的下降趋势。消费价格上涨放缓以及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担忧。有些投资人认为，在2014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不到7.5%目标的情况下，北京当局或许会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作为。不过，市场对这种看法并不一致。密切关注亚洲市场的亚洲经济集团创办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对路透社说，
以韩国和台湾来说，或许中国经济放缓对他们是负面消息，不过对其他市场而言，中国经济减缓意味着铁矿石、煤炭和石油会更加便宜，总而言之就是更便宜的原料，对于许多消费市场这实际上是极为正面的。
沃克说，在目前利率仍低、美元相对强劲的情况下，新兴市场会是未来一段时间资金流入的目标。沃克说，
许多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基本面仍然很好，我认为这有弥补作用，我们将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看到资金流入这些地方。
沃克认为，尽管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中国工业品和房地产领域都将成为明日黄花，但中国的服务业及国内需求方面还是有极大的投资潜力。法国巴黎银行驻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伊雷说，房价下跌、工业产能过剩及货币升值等各种情况都显示，中国的通货紧缩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变得更为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北京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很多引人关注的变化，其中呢，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中共中央发文强调加强对大学的思想控制。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共日前在北京召开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央视以新闻联播总长度近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报道，凸显会议的规格之高。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周小平、 花千芳迅速站起来，并向总书记举手示意。你们好，总书记说。两位年轻的网络作家略显紧张地回答，您好，总书记。座谈会结束时，习近平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周小平、花千芳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网络作家因总书记的接见而一夜窜红。周小平1981年4月生，四川自贡人，知名网络写手、评论人，现在新浪微博上的实名注册账号中拥有近47万粉丝，自我著名身份为互联网资深分析师，网权力加文化冷战九大绝招概念提出者，代表作品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你的中国你的党、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等等。花千芳1978年生，原名宁学明，初中毕业，东北人，16岁外出打工，返回家乡务农，从事养鸡种地，业余时间网络写作，为抚顺市作协会员，代表作有网络连载小说《我们的末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博文《击溃抹黑中国的这条战线》等等。周小平写出《十问李开复》之后，网络上有人开始起底周小平的背景。网友这样写道，周小平与互联网音乐网站分贝网副总裁周平长相酷似，年龄、经历及所从事的行业均有重叠之处。他在自己的简历中并没有提到分贝网涉黄案件期间的经历。另一位网友也说，百度百科周小平的履历注明了其2010年前系中国原创音乐基地网副总，2013年则为达人信息运营官，中间几年空白。恰好这期间分贝网因组织网络淫秽表演， CEO 郑立、副总裁周平被查。最近中国央视网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封杀道德有瑕疵的艺人，凡是有劣迹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视剧要慎重考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禁令被天涯网上的网友评论为本届政府的道德洁癖，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戏码并没有在周平身上上演。周平改名以周小平的名义写出了大量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以及反美的文章，成为中国网络著名写手，不但没有因为过去曾经涉黄而被封杀，反而被中国官方封为2013年网络正能量的大 V 代表。网民笨蛋老子250说，这就叫招安，这就要告诉其他骂政府的知识分子看看，如果肯回头是岸，连办黄色网站的周小平都能登堂入室，何况你们。周小平的成名作是2013年的作品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据报道，周小平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的时候指出，在互联网上痛骂中国社会一片黑暗，同时吹捧西方是天堂的帖子多如牛毛，但实际上这些看法是片面的。今天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怕和外国比。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指出，周小平这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俨然被当局树为宣教工作的典型，他和文革中的张铁生完全是同一现象。政治上的个人集权和崇拜总要营造一种愚昧、蛮横和下作的知识范围，但历史表明，任何公然敌视人类理智因而得不到知识阶层配合的权利都将迅速消亡。中国网民议论纷纷，他们说，放眼满网皆是周小平，可笑可叹可悲。封杀余英时的同时宣扬周小平，足以说明国人不仅要做猪，而且要做一只歌功颂德、甘愿被宰的猪。面对中国互联网上的舆情汹汹，《环球时报》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的文章。文章说，无论自由派发动多大力度的忽视、鄙夷，还是赤裸裸的谩骂，都未能将周小平、花千芳的声音清除出舆论场，而现在他们不仅走上台面，且走上了规格如此高的台面， 无疑会让一些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环球时报的结论是，如果你不能客观地看待邓小平，你就不能客观地看待今天的中国。中国网民的评论认为，环球时报的这句话确实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水平再低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覆盖参考。网友王以超总结道，重用邓小平目的很明显，就是从精神上羞辱知识分子和所有有节操、有起码是非辨别能力的人，相当于关进一所无形的牛棚之中，社会混沌，王朝才安稳，这是根本的大道，其他都是枝节。你要做的就是要好好的活着，不生气，该吃红烧带鱼的吃红烧带鱼，说不定你比这个王朝活得更加长久。北京文坛上另一则值得关注的消息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写了一篇关于怀念父亲习仲勋的文章，上网之后不久被全面封杀。习远平在文章中回忆了今年9月28号，他和妻子张兰兰一起前往庆阳、南梁，参加中共甘肃省委举办的缅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纪念日的活动。刘志丹和习远平的父亲习仲勋共同创立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来了之后，刘志丹成了反党分子，习仲勋后来也受到牵连和打击。习远平在文章中谈到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习远平写道，兰兰朴实率真，事业出彩，持家有方，默默扮演起了一个好儿媳、好妻子、好妈妈的角色。北京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全国互联网上删去习远平的文章，主要考虑可能就是文章中这段正式公布习远平和张兰兰的恋情与婚姻。当局显然不希望在四中全会之前让习远平和张兰兰的婚姻引发外界任何联想和关注。香港媒体以陆版梦露为远平弃星途为角度，当作一条娱乐八卦新闻进行报道。中国互联网上过去也一度出现大量与徐才厚有关的传言。张立凡认为，如果是谣言，当局应该援引最高法院关于网络传谣的司法解释，对传谣者诉诸法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报告一组简要新闻。土耳其表示，他不会向守卫科巴尼的库尔德力量提供武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正在攻打叙利亚境内这座位于叙土边界的城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同库尔德工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库尔德工人党为了争取在土耳其的自治，已经战斗了30年。国际救援机构乐施会呼吁欧盟国家外长采取更多行动应对埃博拉疫情。乐施会说，这种疾病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一代的重大人道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说，西非已经有4500人死于埃博拉。卫生专家预测，到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数千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在埃博拉疫情得到控制后，将对全球对这场疫情的反应进行全面的审核。香港特首梁振英指责外国势力介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梁振英星期天在接受电视采访中说，几个星期以来的示威不完全是内部抗议活动，不过他没有说出他认为幕后操纵抗议活动的国家和团体。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武装在乌克兰东部爆发新的战斗，导致4名平民丧生。印度两个邦星期三选举的正式结果显示，印度人民党将大有斩获，从而加强了总理莫迪的地位。莫迪在5个月前的全国大选中大获全胜。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 欢迎到时收听。